第906节第180页。现在赛斯晚安，主题是病毒是身体整体保健系统的一部分，而且是生物性的声明。如我以前说过的，病毒有许多用处，身体含有各种各类的病毒，包括那些被认为是致命的，但那些通常不仅是无害或不活动的，而且还对身体的整体平衡有益处。身体维持其活力，不仅透过你感知到的身体的动作和灵巧，而且也透过你并不感知到的极微细的灵巧，以及在微秒之内的行动。在身体内部环境里，以及当身体与外在环境相遇时，都有同样多的动作刺激及反应。身体必须不时地清洗它的系统，清点它的库存，升高它的温度，更强烈地启动它荷尔蒙的活动。以这种方式，它保持免疫系统的清晰，那个系统永远在运作。到某个程度，那是身体分辨自己与非自己的一个方法。以某种方式，那个系统也使得身体免于浪费精力，以保持生物上的健全性。不然的话，就会像是好像你不知道你自己的房子从哪儿开始或结束，因而试图让整个邻里都够暖和。所以有些被病毒引起的不适，被身体接受为受欢迎的扳机，以发动来清理那系统，而这个适用于你们现在的不适。不过永远还涉及了更多的事，因为被你们认作为可传染的那些病毒，的确多少代表了在生物层面上的一个沟通，他们是生物性的声明，真的是在生物上达成的社会性沟通，而他们有许多种。当一个臭鼬被吓着时，它放出一股很臭的气，而当人们被吓着时，他们有时也会以多少相同的方式反应。生物性的对环境里他们认为具威胁性的刺激反应，他们放出一大股臭病毒，那是说他们事实上从他们自己的身体内收集并且动员那些有潜在伤害性的病毒，生物性地触发或启动它们，而在自我保护下把它们放到环境里去以击退敌人。以一种方式而言，这是一种生物性的侵略。不过病毒也代表了当事者正在摆脱的压力，那是一种声明。在战争或不得了的社会动乱里，当人们觉得害怕时，那个声明常常以一种很强烈的方式被说出。现在你们的朋友曾经去看过奥林匹克运动会，而他在看那个运动的全景时感受到的了不起的身体活力所充电，因为那个以及其他的个人理由，他无法宣泄他感受到的强烈能量，所以他为了摆脱他保护他自己而直出他威胁性的生物姿势，也就是那些病毒。你们的身体有好一阵子没有收到这种好东西了，所以他们兴致勃勃地用这种东西做扳机来重新激发免疫系统。许多人看过奥林匹克后也有像你们朋友的这种反应，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利用及释放自己的精力，就好像与这种成就相比时自己觉得很不如。在身体之间有各种各类未被注意到的生物上的反应，而他们基本上是社会性的，是在与生物上的沟通打交道。再次的，以一种说法，病毒是处理或控制环境的一种方法，这些是自然的相互作用。既然你们是住在一个世界里，在那儿整体而言，人们是够健康而能透过劳力、精力及概念而有所贡献，所以健康是主宰性的成分。但在所有的肉体之间有生物上的相互作用，那是那健康的基础，而这个机制包括了并未被了解的病毒的相互作用，以及甚至生病的期间，所有这些都关系到人的意图及他的了解。不过当然，那同样的关系不仅存在于人类的身体之间，也存在于人和环境里的动物及植物之间，并且就整体而言，那也是 产生了物质经验的活力之无穷尽的生物上沟通的一部分。给鲁伯一个关于维他命的提示，那就是服用二或三周是最有效的，那样他们就能够有刺激并且提醒身体的作用，然后呢再停用二或三周，因而身体能够随之靠自己生产那些你提醒了它你想要的元素。维他命的任何长期服用整体而言对你并没有益处，因为你太轻易地给了身体它需要的东西，因而身体靠自己产生这种东西的能力就会变得迟缓了。你懂了吗？懂了。等一会儿，某些疾病有避免其他疾病的作用，而身体本身是它自己绝佳的调节者。显然当你信任那些能力时，它们运作得最好。可以说身体的系统知道什么疾病正在酝酿，而常常会事先建立对抗的方法，把你体验为某种疾病的东西给你，但实际上却是阻止另外一种病况的一个声明。在都市里有很大的交通流量，而身体在一瞬间知道如何跳开一辆开过来的车子。在身体的内部环境里有大得多的交通流量，在你无法想象的那么短的时间内得做一些决定，一些几乎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就已经结束的反应。当身体对其内在实相反应，并且对从外在环境来的所有刺激反应时，那些反应快到你无法感知它们。身体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虽然在你看来身体仿佛如此坚实，但在它和世界之间有经常的化学反应、电磁性的调整、平衡的改变及关系的变化。在身体及每个其他实质事件，从行星及日月的位置到最小的沙粒的位置，到在任何一个人的肠子里最小的微生物，它们之间的关系所发生的改变，所有这些调整都是在没有你有意识的注意下做到的，然而却与你整体的目的及意图相符合。此节结束，谢谢你，那真是太好了，晚安，给你俩我最衷心的祝福。这边我们再补充念一下注解一，注解一是注解前面讲的定读有许多的用处。约瑟写道说，赛斯最先在1964年1月26日的第十七节里提到病毒，那个时候我请他评论一下我们的狗米夏以及真从他监差的一郎门房那儿得来的一对小猫不久之前的死亡。当时我44岁，真34岁，而以通俗的说法，我们两个人仍然在奋斗中，不只在学习关于我们及世界，并且也在那个世界里寻找我们的创造方式。赛斯对我问的问题答复不仅令我们有些惊讶并且悲伤，而且还打开了一些洞见。那就是赛斯说道，刚刚在那些动物死亡之前，那环绕着你们个性的特殊气氛是破坏性的、短路的，而且充满了内在的慌乱。我并不想伤你们的感情，但我很遗憾地说，那是在你们层面上的一个自然现象。事实是，那些动物是受到了你们的情绪感染，而按照他们较微小的能力，替他们自己转移了那个情绪。当然，病毒及感染是有的，他们永远在场，他们本身是片段体，没有伤害意图的奋斗中的小片段体。信不信由你。对所有这种病毒及感染，你们都有一般的免疫性。理想的说，你们能够无惧怕的和他们居住在同一个层面上。只有当你给予无言的同意时，这些片段体才能够在你的身上造成伤害。到某个程度，像家庭宠物这种较微小的依赖性生命，是依赖着你们的心灵力量的。没错，家庭宠物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但无形中你们加强了他们的精力与健康。当你们自己的个性多少是平衡的时候，你们在照顾这些生物上根本就没有问题，并且实际上还以你们的创造及同情力量的余渣去加强他们的存在。在有心理压力或危机的时候， 你十分不自觉地保留而不给予这个强烈的强化。在猫的死亡里，两只猫都遗传了那个杀死它们的怪病，那是由一种病毒引起的。在第一只猫的情形里，你们还能加强它的力量，并且维持它的健康一阵子，随后你们自己需要那份能量了。因此第二只猫几乎没有享受到这种强化，很快就完蛋了。那个狗的病呢，是与生俱来的，但无论如何你们也没有办法维持它的健康许多年。当然我想澄清的是，动物无疑的确有精力维持自己的健康，但一般而言，这个会被动物在情绪上依附的人，它的活力强烈地加强。事实是，当你们的狗最需要那个额外的情感活力时，你们没有办法给它。你们并不需要自责，那是你们无能为力的。像人一样，动物感觉得到它们什么时候是个累赘，而那只狗感受到它是个累赘，而且也是个令人讨厌的东西。我情愿你没有问我这个问题，但既然你问了，且既然你俩都爱那只狗，这个问题就值得回答。